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
耶和华，已指示你何为善，就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
良友圣经学院，阿摩斯书、弥迦书，
李月新老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阿摩斯书》和《弥迦书》，我是李月新。这一课是第13课，我们来到《阿摩斯书》的最后一段了。今天我们会一同来研读《阿摩斯书》最后一个段落，第9章11节到15节。请弟兄姐妹翻开你手上的圣经，我们翻开《阿摩斯书》第9章。我们先来读9章11节到12节，阿摩斯书9章11节，在那日，我必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，修补其中的缺口，我必建立那遭破坏的，重新修造，如古时一般。来到阿摩斯书最后一个段落，先知带出了一个重要的日子，在那日。那是耶和华的日子，这个日子是指向公义的审判之后，神的恩典和怜悯会再临到。所以审判并不是句点，审判并不是绝望，信实的主会有特别的工作。九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在那日神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，神要修补他们的缺口，重建他的废墟，他要建造像古时一样，神会主动的重建。首先他要做的是重建大卫已经倒塌的帐幕，让大卫的王国可以重新被建立。耶和华神曾经借着先知拿单给大卫一个宝贵的应许，撒母耳记下第7章有记载这件事情。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4节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耶和华应许大卫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，我们会记得当时大卫是看见神的约柜仍然在会幕里，大卫的反应是他非常渴望为神建造圣殿。神是如何回应大卫的心意呢？神吩咐先知拿单回答大卫说，虽然在神的计划里建殿的人不是大卫，但是神应许大卫建立永久的家，永久的国位，成就了弥赛亚出于大卫家的这个预言。末后大卫的帐幕会被重新建立，并且神会修补其中的缺口。这个缺口在阿摩斯书4章3节其实曾经提过的。4章3节，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，投入哈门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色列民被掳流亡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所吩咐的公平公义。现在神要自己来修补，来建立，来重新修造。弥赛亚要来临，恢复神子民昔日的光辉，这是一个更新的结果。圣经学者指出，在这里提到的大卫的帐幕其实有三重的意义，王权、圣所和弥赛亚。帐幕这个字在原文不是单单指一个帐篷而已，更指向祭司和朝圣的圣所。所以这个帐幕代表着属灵的管理和敬拜的恢复，这更关乎大卫的后裔要来临，他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要重塑国度和敬拜的秩序。所以这个转节是整卷阿摩斯书的高潮。以色列民经历审判，好像是堕进谷底，但是审判之后是神修复的工作，这是以色列民的盼望所在。我们继续读阿摩斯书9章12节， 使以色列人接管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他要行这事。耶和华神应许以色列民可以拥有以东所剩余的，并所有称为神名下的国，而神必成就这事。我们知道以东是以扫的后裔，以东从先祖以扫开始就跟雅各相争，所以以东好像成为了一个象征，象征抵挡神国度的势力。以东的倾覆指的是一切抵挡神的势力彻底的毁灭。阿摩斯看到在末后的日子，以色列民要接管以东所剩余的，还有所有称为神名下的国，都要一起来让以色列接管。这是新的以色列，耶和华神宣告要兴起倒塌的大卫帐幕，修补当中的破裂，重建荒废。刚才我们提过，大卫的帐幕不仅仅象征大卫王朝的重振，更是指向弥赛亚的属天的国度，并且这个国度会汇集外邦，也就是所有称为神名下的人，他们会一同进入神的国度里。以东这个字在七十世译本当中翻译作人类，在初期教会的时候，使徒雅各就引用了阿摩斯的话来说明外邦人得救是神的旨意。在使徒行传15章14节到18节，雅各在宣讲中提到，刚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人民归于自己的名下，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符合。正如经上所写的，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了的帐幕，从废墟中重新修造，把它建立起来，使剩余的人，就是凡称我名的外邦人，都寻求主。这话是自古以来显明这些事的主说的。使徒雅各的意思是说，先知阿摩斯一早已经论到外邦人归入神的名下了。在神的计划底下，信主的外邦人和信主的犹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。外邦人是透过信心被纳入神的救恩计划当中。雅各的引用实在很有意思，他理解阿摩斯所讲的预言，宣告这个宝贵的救恩不仅仅包括犹太人，也包括普世的外邦人。来到阿摩斯书最后的段落，9章11节到12节，把听众从审判的黑暗带进了普世救恩的光明当中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神的恩典，这完全是神的怜悯，神的工作。人没有办法做什么可以让自己得救，可以让自己从黑暗进入光明，唯有神能够成就他的计划。以色列民蒙拣选与耶和华神立约，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进入迦南美地，他们成为神的子民，拥有神亲自颁布的律法。神吩咐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，神吩咐他们要从众民中分别出来，神吩咐他们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神吩咐他们要遵从他的律例典章，神教导他们怎样去敬拜他。但是以色列民的历史却是不断悖逆离弃神的历史。到了新约时代，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世界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他在地上教导、医治、行神迹，传讲天国的福音，最后他顺服至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救恩。神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，不过我们不要忘记，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，但同时是重价的恩典。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之后，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跟所蒙的恩相称，不要像以色列民一样 犯罪堕落，背弃神，忘记神的恩典。我们继续读下去，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，看啊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也被漫过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九章十三节一开始，耶和华神呼吁人，看啊，你们来看，你们来听。这一次他们要看到的是一片祥和丰收的景象。将来的日子，丰收要取代审判，审判已经过去了。如同利未记二十六章三节到五节所说的，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实行他们，我必按时降雨给你们，使地长出农作物，田野的树结出果实。你们打谷物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，摘葡萄要摘到播种的时候，你们要吃粮食的饱足，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。这是多么美丽的图画。巴勒斯坦的气候四季都可以耕种，十月的时候秋季开始耕地，十二月的时候冬季撒种，四月的时候是春季，是收割的季节，九月的时候是夏季，就是踹葡萄的时候，这样一年四季循环不息。经文提到，到时候山上要滴下甜酒，所有的山丘都要因此融化。这里讲的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呢？原来在以色列地区，山下有很多的压酒池，因为盛产葡萄嘛，所以丰收的时候，看起来葡萄酒到处流淌，就是这样的景象。这是有秋雨春雨丰收的美好。还记得阿摩斯曾经在一章四章八章曾经提过干旱旱灾的景象吗？比如说四章七节，经文说，在收割的前三月，我使雨停止，不降在你们那里，我降雨在这城，不降雨在那城，这块地有雨，那块地无雨，无雨的就枯干了。八章十三节又提到，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。但是如今这个审判的景象不会再出现了，因为神的子民终于愿意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和律例，于是神赐福降雨，大地丰收。阿摩斯书九章十四节，我要使以色列被掳的子民归回，他们要重修荒废的城镇，居住在其中，栽植葡萄园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以色列民要回归故土，他们要重新修造被破坏、被毁坏了的城邑，他们可以安居在其中，享受在当中的酒和果子。我们记得阿摩斯在第三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八章曾经提到的景象，比如三章十五节，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，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，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五章十一节又提到，你们践踏平民，向他们勒索麦子，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，却不得住在其内，栽种美好的葡萄园，却不得喝所出的酒。这是审判的景象，跟九章十四节描绘的图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现在神要领回他的子民以色列被掳的，他们要重新建造荒废的城邑来居住，他们要栽种葡萄园，喝其中的酒，他们修造果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这是弥赛亚的日子。圣经学者认为，这幅物质复兴的图画其实是象征着以色列民属灵上的重建。这幅农业的图画里有耕耘的人，有收割的人，整个山丘都滴下美酒，呈现出神的子民安居在他的里面，充满喜乐和祝福。阿摩斯书九章十五节， 我要将他们栽植在本地，他们必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被拔出。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。这是阿摩斯书最后的一节。耶和华神以一个种树的比喻来形容他跟子民的关系。神好像种树一样，把他的子民栽植于他所设立和分派的土地上，并且应许他们必定永远不会被拔出来。就好像摩西在以色列民渡过红海的时候，他们见证神如何摧毁埃及的追兵，他们发出赞美的话语，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栽于你产业的山上，耶和华呀，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主啊，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。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，满载神的祝福。耕种的跟收割的一同忙碌，山丘流淌甜酒，收获丰盛，被掳的日子过去了，百姓重归故土，重建荒凉的城邑，种植葡萄园，享受其中的收成，不会再被拔出。阿摩斯书的结束，先知以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来作为终结。先知所强调的不单单是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主，先知所强调的是耶和华是你的神。以色列百姓岂能忘记呢？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在这里，先知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要重新再一次回到最初的盟约当中，回到神创造人的时候那种美好的关系里面。
如果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激励最多人侍奉主的宝贵经文，绝不过分。使徒保罗在层层周密的思维下解说因信称义和福音的大能以后，便呼吁说，
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
良友圣经学院院训，侍奉。
弟兄姐妹，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阿摩斯书和弥迦书》，我是李月欣。这一刻，我们来到了《阿摩斯书》的最后的终结部分。最后一幅图画呈现在《阿摩斯书》的结尾，是一个异象，在当时还没有发生的。阿摩斯一共看见五个异象，我们都一起研读过了。阿摩斯看见的异象并不是停在九章一节到四节，阿摩斯所看见的异象，五个异象都是关于上帝的审判，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第六个。阿摩斯所看见的图画不再是一个审判的图画，而是一个经过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的炼净以后，神的子民有一个新的开始。这个正是阿摩斯书的主题，上帝拣选以色列，上帝也拣选了阿摩斯。上帝的拣选不是跟人做一个交易，即便人犯罪，但是上帝仍然不离不弃，上帝的爱不会改变。上帝的爱并不是纵容，并不是姑息他的子民，当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上帝要严正地指出他们的罪，并且他要施行管教，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回转悔改。先知书所宣讲的就是这个真理。上帝从来没有放弃以色列，尽管以色列堕落背叛， 但是上帝的拣选没有改变，上帝仍然用尽方法把以色列民挽回过来，他所用的方法就是管教。以色列经历过亡国，好像已经到达绝路了，但上帝仍然有恩典。上帝的恩典是什么？因为以色列是上帝所拣选的，当他们犯罪，上帝要施以管教。阿摩斯他蒙召成为先知，同样的，他不能逃避上帝的拣选。在这位先知的身上，这个拣选的恩典好像是一个缩影。以色列民能不能明白上帝对他们的心意呢？今天的我们呢，又是不是明白？如果我们明白，我们掌握先知书当中的信息，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应当准备好迎接我们的神。上帝的管教临到我们身上，虽然痛苦，但是我们应当感恩，我们应当欢迎，因为上帝爱我们才会管教我们。在上帝的管教当中，我们的生命仍然有希望，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因为上帝爱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从阿摩斯的信息当中，我们学到怎么样的功课呢？我们能不能看见我们所遭遇的或顺或逆，都是上帝的祝福，都有上帝的心意在其中，即便那是管教，但是却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。这些生命的改变是我们之前没有办法经历的，来自于上帝的审判和管教，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作为蒙上帝拣选的，我们要学习赞美感恩，而不是逃避，而不是拒绝。阿摩斯书让我们明白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但是他也是蛮有慈爱怜悯的。上帝的爱在他管教我们、责打我们的时候表现出来。神对我们不离不弃，他的爱从来没有改变。我们走到人生的终点之前，仍然有悔改回转的机会。问题是，我们是不是珍惜这样的恩典呢？这是阿摩斯书9章11节到15节这个最后的段落给我们的提醒。我们一同研读完整卷的阿摩斯书，也是时候来做一个总结。整卷阿摩斯书可以分成三个部分，我们都记得阿摩斯用了整卷书的1/3来铺排他要表达的信息，到最后的1/3才讲出他所看见的景象，才带出他要对以色列民讲的信息。第一个部分是1章1节到2章16节，这一段是关于对列国和以色列的宣判，这一段列出了对8个国家的审判，前6个是针对外邦的，包括了亚兰，包括了腓力士、推罗等等，最后2个是针对犹大和以色列的审判。阿摩斯书的第二个段落3章1节到6章14节，在这个段落里，阿摩斯谈到先知的职责，他要讲的预言的本质，他也对当时的领袖阶层、以色列的贵妇做出严厉的指责，他们欺压贫寒人，违反耶和华神的教导。在文学结构上，这个部分是很特别的，我们记得这个部分有倒影结构，目的是突出其中的信息。第三个部分，阿摩斯书7章到9章，阿摩斯终于把他看见的5个异象逐一的讲出来。这5个异象包括了蝗虫的异象、烈火的异象、准神或者是席的异象、夏果的异象、站在祭坛上神的异象。在这5个异象之间穿插了他跟祭司亚玛谢的对话，有先知的代祷和他宣布的审判，最后是这一刻我们所讲的关于复兴的应许和最后的结语，9章11节到15节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为核心，带出了一幅从审判到重建的美好的图画。 整卷阿摩斯书带给我们宝贵的信仰的反省。阿摩斯提醒我们，真正的信仰不在于表面的礼仪，却在于我们有没有诚实的践行上帝的律法，教会有没有行公义、好怜悯。当敬拜和行公义脱节了，就只沦为一种表面上的装饰。还有一点，阿摩斯论到列国和神的选民，提醒我们耶和华神是全地的审判者，作为选民没有特权，相反神对选民有更高的要求。选民犯罪的话，神必定施行审判，神的管教是要让子民回转悔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珍惜我们这个宝贵的身份呢？有没有记住神给我们的恩情？不要滥用神的恩典，而是要尽力的实践他的吩咐，努力的见证他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。在这个价值观很歪曲、社会充满不公不义的时代，教会要成为灯台，要为弱势群体发声。当然我们都明白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不过这就是我们实践信仰的方向。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作为教会的群体，常常需要思想的是我们所信的是什么，跟我们所实践的是不是一致。我们热衷于敬拜，但同时又没有履行社会责任，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。在这一刻结束前，我们一同来同心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是那位公义的神，你又是那位慈爱的神。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同研读阿摩斯书，透过先知的信息帮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。主啊，你不喜悦虚假的敬拜，你不悦纳没有公义的献祭。主啊，你要求我们的是我们努力的行公义、好怜悯。主啊，在过往的日子，我们曾经对有需要的人，我们曾经对弱势群体视而不见，求你赦免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又为着你不离不弃的爱献上感恩，你对我们的管教都是出于爱，你不纵容我们，为的是要我们行得好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迎接你，谨守你的道，努力实践大使命，以至于当我们见你的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。求主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神赐福给你。